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大家好吗？我是张晨，非常欢迎您继续的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奇妙恩典这个节目。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问安，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的播放李薇姐妹的见证。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收听她的见证之前，让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名是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取自诗篇第九篇第一和第二节。诗篇第九篇第一和第二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让我们一起来借着这首诗歌来颂赞和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敬拜的。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宣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
耶和华神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你必按公义正直审判万民，反正是你一个人要依靠你称颂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宣扬你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宣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高着我要歌颂你的名。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宣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薇姐妹的见证。在这一次的分享里，李薇姐妹将告诉我们她在大学毕业后的经历。当李薇姐妹大学毕业后，她很快的就找到了一份很理想的工作，跟着她就要面对来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引诱和试探。在这些的考验中，神又如何唤醒她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薇姐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我要向山举目。今天我们将会播放见证的第五个部分。
多少年过去了，当我回首往事，云烟散处，生命的小路呈现出它的曲折和丰富。那岁月中留下的足迹，真实地记录着一个心灵破碎的孩子怎样在天父的搀扶下攀向峰顶的故事。那些流泪的夜晚和风雨过后的早晨，依然新鲜地诉说着我的感激之情。我要向山举目，那里有主操练我的阶梯和路程。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魔鬼的试探有过相当深刻的论述。他认为马太福音第四章所记载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诱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试探会临到每一个人。对于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似乎来得过早，也过于突然。大学毕业以后，由于成绩比较好，我很快就被一家公司聘走。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这家公司的待遇真让人眼花缭乱。进入公司的第一天，他们就发给我很多表格。我的同事告诉我，填好这些表格将会领到很多银行的信用卡。紧接着，这个世界就向我打开了它的万宝箱。且不说轮番举行的舞会、酒会，也不说能够出入私人俱乐部里的豪华派头，单单是周末购物的享受， 就会让我心动神摇。童年时期的贫寒与现在的物质上的丰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面前感到头晕目眩，我很快就融入到他们之中。下班后甚至和同事们在一起喝酒，在频频干杯中和这个世界握手言欢。像其他同事那样，我开始喜欢购买服装和高级化妆品。即使上班再累，下班后我也会穿着高跟皮鞋跑商店。我虽然抱着成堆的东西，仍然还会一家一家的买过去，心里想着，这还不够，还不够。这个世界仿佛一个威力无限的魔法师，它每一次变换都让人激动和兴奋。它从取之不竭的百宝箱里拎出一件又一件礼物，扔给台下疯狂的看客。现在它又拿出一件东西来，猜猜看，我手里是什么？那一天，当公司的主管微笑着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时，我们马上都意识到，哇，好事又来了！这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喜事。公司领导当众宣布，近期将会安排我们到美国培训，而且这次培训之所以吸引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主管高兴地告诉我们说，考虑到你们很少有机会到美国去旅游，鉴于目前公司有一段空闲时间，因此决定提前发给你们2个月的工资，让你们先到美国去玩一玩。你们可以一路玩下去，最后一站就是你们要受训的地方。主管还透露给我们，公司把机票都已经订好了。虽然这个机会对我十分难得，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犹豫。我的家境并不好，还有2个妹妹在读书，我是我们家培养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在全家的希望都在我身上，我怎能拿出2个月的工资去玩耍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太妥当，和我同去的一些同事并不是基督徒，在很多生活细节上不是太讲究，据说 旅游期间，为了省钱，男女同事准备合住一个房间。虽然不会出现什么事，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影响肯定不好。当然，还有一些事也让我拿不定主意。大家想到美国去，另外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一下那些没有删减的电影。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些事情都是不合宜的。更何况，这次旅游大约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能参加聚会。面对这些问题，我内心的挣扎很厉害。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像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我很难拒绝这样的诱惑。我在挣扎中向神祷告，求神指引我。那天晚上，当我跪在床边向神祈求时，神让我看到诗篇里的一句话：不占罪人的道路。但是最后我还是去了美国。我告诉主说，即使我去了美国，也不会停止聚会，我会找一个教会聚会的。不过，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人一旦陷入试探，就很难自拔。即使我在上帝面前许下了心愿，但是面对花花世界，我的誓言就显得过于苍白。在美国，当第一个礼拜天来到，我准备到教会去时，我的同事却告诉我说，我们明天去迪斯尼乐园，你不准备去吗？天哪，迪斯尼，我想我怎么会不去呢？于是我请主原谅我这一次失约。回到旅馆之后，我觉得很亏欠主，于是就坐在旅馆里的小楼梯间里打开圣经，祈求在主面前安静下来。但是我知道这已不太可能，因为没有顺服主的带领，所以我的心灵里没有安静和平安。这样，当第二个星期天来到时，我已打消了去教会的念头，完全忘记了在主面前的承诺。此时，我的整个身心已全部投入游乐活动，我的头脑里塞满了各种新奇的事物，我的眼睛紧紧盯着的是下一站在哪儿停靠。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下一站， 危险已张开了大口。那是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到大峡谷去玩。美国的大峡谷的确名不虚传，站在峡谷边放眼望去，那种原始地貌呈现出的壮美，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程的路上，大家都很困乏。大家坐在我们租来的一辆面包车上，默默无语。除了驾车的同事外，大多数人都昏昏欲睡。车上高速公路后，我也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只听见轰的一声，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翻车了。我甚至来不及抓住身边的东西，就从车窗里被抛了出来。当时的车速大概在100公里左右，车窗上的玻璃已全部打碎。我被抛出去，车子又向前滑动了50多米才停了下来。我是从后车窗抛出来的，当时浑身都被血染红。但是，落地后，我的第一个意识是感谢神。我虽然全身是血，衣服也被划破了，而且由于我的头部先着地，眼脸当时就肿了起来。然而我很清醒，我没有内伤。我知道是神保守了我，因此我受伤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神。谁也无法解释，在这样的高速行驶中被抛出车窗，竟然会没有内伤。事实上，其他两位被抛出去的同事都伤得很重，其中一位当时就昏迷过去，脑部出现淤血，伤口缝合了100多针，另外一个手上的皮肉几乎全部脱落。几年来做了好几次手术也没能痊愈，在肇事后数年内都在医治中。我们出事的时候，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开车经过，停下车来帮助我们叫救护车。他们也是基督徒，那天正下着小雨，等了好长时间后，救护车才到。他们也一直跟着我们到医院，陪我们治疗。医院里的人看到我浑身都是血，以为我伤得很重。经过检查后，只是一些外伤，不需要住院治疗。当天晚上，睡在旅馆里，我一直在哭，而且哭得很伤痛。 我想到了那句话，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但神还是这样的爱我，保守我。我从内心认识到他真是一位慈爱的神，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真实的感受到他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的女儿。当我痛哭着向神献上自己的感谢时，我从内心涌起一种渴望，我要永永远远紧跟天父向上攀登，一生一世永不变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李薇姐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我要向山举目。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她见证的第五个部分。从李薇姐妹的见证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对基督徒来说，金钱的磨砺、世界的试探是不容易抵挡的，他们是无孔不入的。神透过一次的车祸让李薇姐妹醒悟过来，神对信他的人真的是蛮有怜悯的，他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唤醒我们，使我们回转回到他的身边。大家是否想知道神跟着又如何带领李薇姐妹攀登新的高峰吗？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李薇姐妹见证的第六个部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是《做个真正聪明人》。